虽然外边有很多所谓疫情的风声，但是我还看见很多弟兄姐妹仍然被主的爱所吸引，我们一起聚在主的面前。那我们深信一件事，就是当主在那里的地方，那里就是圣地。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那照我们以往的许多的习惯，我们都会给弟兄姐妹一个机会来述算主的恩典，或者来更新在新年中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些跟大家交通的内容的同时，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愿望，这个机会仍然在，如果在座的有弟兄姐妹有感动，想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主在过去一年中怎样的给你的恩典和保守，你也可以上来简单的跟大家有一点分享。那我想突然间这样的邀请很难为大家，所以我们可以先有三分钟静默祷告，如果主给你有感动你就上来，那没有的话也不要紧，我就照着主给我的话语，我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好，大家自己安静祷告。主，当我们来到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真的要向你献上我们心中的感恩。虽然在过往的日子有许多的艰难，也有许多的难处曾经发生，但是主，我们感谢你的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是你恩典不离不弃的保守，也是你的爱，因为你说过你爱世上属自己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主，你不放手的爱让我们一生满了希望和喜乐。主，当我们今天奉你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来思想你恩典的同时，我们能把感谢献上给你，也把我们的心再次来献上给你。主，愿你藉着你自己的同在成为我们每次聚集的祝福，也藉着你自己的同在，让你的儿女们在这地上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的证据，以致我们能够在这里为你来传扬福音，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造就。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你们有没有谁上来？好，
弟兄姊妹们好。是因为刚吴叔叔在祷告室的时候，我们就问有没有感动要来就上来分享，其实真的挺突然，因为我想没有任何准备，但是刚才一边唱诗歌然后一边祷告的时候，就是神真是怎么说呢，就是把 把这一年就是跟真是放电影一样，很快很快很快，一页一页翻过去。因为我说啊，不一定要这个时候讲，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会来，或者什么时候主会接我们去，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到主面前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在分享这个主题了，可能就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然后这页就翻过去了，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跟弟兄姊妹分享。是，其实因为啊，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要是说感恩的话，每天真的要感恩。包括今天早上来在那个 roundabout， 我拐进来，那个车没有等我，然后我们俩车很近了，然后我让他先过去。其实因为我每天在路上上班，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交通事故，因为就在 front of me， 就是你就在我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咣一个两个车一撞，然后就撞的稀烂。然后每天会想，每天这种事情不是说每天都发生，但是说很就是一个礼拜能看见一次两次，或者 ambulance 哗就过去，警察追小偷，很多事情都会过。但神感谢神，神在保守我，就觉得啊，神这是离我这么近的危险，神真的让我安然度过。包括林阳知道，我在他家门口有的是上班，他们家门口有条小河，因为我你看神就给我看一幅画面，每次我开割草机的时候，那个小河的河沟是这么陡，每次真的是我在那个地方大概工作一年多了。每次有这么多的坑坑洼洼，就是有的时候稍微拐一点，你的割草机可能就是翻下去了。但是刚才真的感谢神，就是每次的车那个割草机都能停住，就真的神当每次神把这一页一页的这些神曾经保护我看顾我这些事情给我像幻灯片一样展示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感谢主，真的感谢主，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去说。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事其实怎么讲，就是说我们这些事情可能跟世界的人一样，就是说哦，这些是神保守我，我所信奉的神，神在看顾我和保守我。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也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失败的经历，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不仅仅是有神保守我们经历，也有那些我们软弱我们跌倒的经历。但是神真的借着每一次，无论是借着聚会，甚至硬生生因为我是拿着两个音响的，有的时候我真的啊，神我软弱，我不想去，我想跟世人一样，我想出去玩。但是不对，我有两个音响，我必须得去，不去的话这音响大家听不了。然后就是啊，真是早上就来了。但有的时候来了之后，我就坐在这里就看弟兄姊妹忙碌，就觉得哎呀，主啊主啊，我怎么见你，我怎么见你的面。他说啊，弟兄，当有时候有弟兄和马浩弟兄就祷告了祷告了，他当时啊，真是我不知道弟兄，因为就是那种小时候考试没考好，拿了个很没及格的分去见父母的感觉。我怎么去见你啊，神，我怎么去见你。但是那个时候真的软弱，但是有的时候一听弟兄开口祷告，哎呀，真的感谢主，就是说就是神在那里，神在那里听我们。就有的时候虽然我们成绩不好，虽然我们我们软弱，我们跌倒，让我们来到神的家里，看见弟兄姊妹祷告，看见弟兄姊妹为神做见证，然后看见弟兄姊妹起来服侍神的时候，觉得啊，你这是你，我这每次祷告的时候说，神啊，这是你的爱把我推到你面前，真的不是我想来，这是你的爱 push me to front of you。 就因为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听我祷告说啊，主啊，这是你的爱把我推到你的面前，那时候是我真的很软弱，我真的有的时候啊，对孩子也不好，对我姊妹可能脾气也不好，然后在工作中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哎，看见遇见不好的事，可能就真的软弱，真的会跌倒，有的时候经常会起来咒骂。但是我们每次来到神的家中，每次在聚会当中，有的时候是真是唱一首诗歌的时候，觉得啊，主啊，你就在那里，当我们随时回头的时候，你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你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是，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每次唱诗歌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包括今天也是讲啊，我到底是讲我成功的见证呢，还是讲我失败的见证，我其实都有。因为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上，肯定就是这两件事情都会有。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年我讲这个见证，我明年可能我可能在某一点我进步了，我在主的里面长进了。真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弟兄姊妹，就是说哎，真的在放在弟兄姊妹当中真的有这个学习的机会。是，哎，说就说这么多，感谢赞美主。
没有。好，那我就跟大家交通今天所准备的啊，跟大家讲的。我们先读两处的经文，诗篇65篇11节，大家都非常熟悉。诗篇65篇11节，对，我们一起念。你以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们再读一处，是罗马书13章12到14节。好，我们还是一起来念。黑夜已深，白昼将至，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事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意。那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就是，当我们来回顾走过的路，真的都满了主恩典的作为和保守。最新的资料告诉我们，全世界在过去的2年当中，因着疫情死了500多万，是一个很惊人的大数字。弟兄姐妹，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也工作，我们也生活，我们也许常常跟这些病毒擦肩而过，但是主保守了我们。我不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放任自己的，不顾一切的政府的条例跟卫生的要求任意去行，神都要保护你，而是说当我们在主安排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就深信说主不许可我们一根头发都不掉地，因为主很清楚的应许过，他看顾我们是无微不至的。很多事我们在当时经过的时候并不觉得，但是总是像主对彼得说过的，以后你会明白。我们对今天很多的事我们解释不了，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有一个极大的依靠和安息是什么？就是主知道，他仍然统管着万有。你记得早期主甚至对门徒这样应许过，你们奉我的名去传福音，去生活在地上做主的见证的时候，主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种情形是什么呢？你喝了毒不受毒，你经过水火你不受害。我想这是神对于他的子民在历史上一直一直的见证。我在回想圣经中旧约时候，就有一帮普遍的百姓，我们知道叫以色列人。当主把这帮人带出了埃及，要往迦南地去的时候，稍微我相信今天在座很多人都读过圣经了啊，都知道他们在旷野足足走了40年，一面真的是经历了人许多的背叛、软弱、跌倒， 但是同时也见证了神的忍耐跟恩典。后来到了生命记的时候，摩西把他们带到了迦南边界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话，我常常记得，而且我自己常常觉得对我也是真实。他说在这条路上虽然有许多的艰难，但是你不要忘记的是，白天总有云柱，夜间总有火柱，引导他们，保护他们。虽然在旷野没有出产，但是每天早上都有玛拿降下。他们不耕不种，但是40年中他们的衣服没穿烂，鞋也没穿烂。一面我们看见主的供应的确丰富，但是神的供应不是照着人的情欲的需要来给，而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觉得把主的恩典当为平常，因为天天吃玛纳，吃久了说无味，不喜欢，甚至会想到还是埃及那里有黄瓜，有韭菜，有肉锅。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写照，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当基督徒好像走走了就会觉得哇，太平凡了，世界的人需要好多物质的刺激，但是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不是靠刺激的，是在平凡的当中懂得享受，也懂得感恩主的带领。我记得当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以后的历史，他们也是因着神的恩典，但是呢，他们却渐渐的忘记了，甚至就会以为是他们自己有本事，他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等等等等的理想，但是呢，他们却拜偶像，以致他们就被掳到外邦去70年之久。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一位领袖，也叫约书亚，他站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圣经这样写的，撒旦也站在他旁边来控告他。为什么控告他？因为约书亚是大祭司，但是他穿着破烂肮脏的衣服，不配，不像。神就对撒旦说，你看到吗？这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当我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盼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感动。照着我们的本相，照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的确确就是那一个被火烧了，但是神的恩典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我们自己穿戴的的的确确就是破烂不配肮脏的衣服，但是神对撒旦怎么说呢？ 撒旦是藉着这些我们的失败软弱在控告我们，但是神却对撒旦说，你看到他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整个把它毁掉都不值得，一文不值。但是在神的手里，为什么要抽出来？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在火中把它抽出来？主要用它。我们正是这种人，我们不是自己有本事，不要以为自己真的有什么本事所以神就要选你，而是神的慈爱和怜悯把你从苦难中，从烈火中拉了出来。诗人说过这句话，我们不至于灭亡，是因着主你诸般的恩典。然后主把我们抢救出来以后，他就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我常常很自豪地对人说，神的宫殿用的就是地上被人轻看丢弃不要的破瓦推黄。圣殿的奇妙，主的荣耀，就是用人间那些被人丢弃讨厌的荆棘编成了他的冠冕。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不是我们，是主自己做成，主仍然要在你我的身上做成他荣耀的作为。我想到我小时候啊，看见一个人如果当医生啊，如果当什么什么厂长啊，当什么农村的大队长啊，我觉得挺羡慕他们的，因为我那时候成天被人管。然后有一天等我得救以后啊，我开心得不得了。我为什么开心呢？因为圣经说我们应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然后他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大的善事然后被选拔了，而是因为神在人间这些卑微的人中把你提了起来。然后他说，你救不了自己，但是我愿意，你只要愿意接受我为你所预备的救恩，你就可以成为我的儿女。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大概才读中二，我突然间整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当时其实中二归中二，是没书读的，文革嘛。然后当时我真的很开心，是什么？我突然间自己觉得，哇，我不得了，你知道吗？不是说我很骄傲的不得了，是很自豪。我不得了是什么？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你知道我爸爸多丰富吗？你知道我比那些身份很显赫的人尊贵了多，是什么？因为有一天当他去到我爸爸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要被定罪，他如果不接受耶稣的救恩，人生的所有的罪恶一件一件都要被显出来的。但是呢，我却因为有耶稣宝血的遮盖，有耶稣救恩的临到，我在审判台前呢，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不受审判，他是我爸。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生命满了意义，真的是满了意义。我也不需要再去争取跟人比较， 要做什么成功，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我的身份变了，我就算在街上扫马路，我还是一个尊贵的人，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再说回来，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走沙漠的路，虽然平淡，但是仍然有一个事实是什么？衣服没穿烂，鞋也没穿烂。我为什么说我常会觉得我自己就是那种人？因为自从我稍微懂事的时候，就遇上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我就没有学读，我就没有工作，我就上山下乡到农村，然后我就在农村把身体整个都搞垮了，然后我就整天进医院。那时候医生、亲戚、认识我的人都认定我能够活到30岁算你命大。但是稀奇的是，真的也不止40年了，衣服没穿烂，鞋也没穿烂，我没有被饿死，反而我看见的是每天的供应，主是那么样的信实，主是那么样的恩待一个罪人。所以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互相劝勉的就是，我们有一位满了智慧、满了仁爱、满了恩典的天爸爸，他不会任你去无缘无故受苦，也不会把你撇下不管。你记得保罗写书信写到罗马书第8章的时候，他激动得不得了地说一句话，他说，既是这样，谁能抵挡我们呢？有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复活了，谁能再定我们的罪呢？有主耶稣要帮助我，我还怕什么呢？保罗不是说从此有我一路平顺，我什么什么都好，而是你读他自己讲出来的话，他是我经过多少的危险、艰难，海上的危险、陆地的危险、鞭打、石头打、被人侮辱等等等等，他都经过，但是他却能够清清楚楚地说，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今天处的是什么处境，让我们记得我们是神家里的儿女，我们是不同的一群人，我们应该跟世人有基本上的态度的不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所追求的东西你们不要追求，那个不是属于你们的，而且都短暂的。等到世人都在害怕的时候，主也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是属于主的特殊的人儿女。然后我们说到因着主的恩典，我们对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我们也要提到基督徒生命中或者信仰中3个非常基本的素质，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信、望和爱。信心在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都有非常美好的例子可以激励我们。在旧约里边有讲到亚伯拉罕因信 他就往将来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美的注解，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那里去，他只是以那一位呼召他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文化爆炸的时代让我们受到很多的威胁跟影响，我们很多事我们觉得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天下是自己打的，安全是自己掌握的。还有一样，很多人能够自夸的说，像尼布甲尼撒，这伟大的帝国不是我自己打下来的吗？但是基督徒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也绝对不许可有这种思想。基督徒的信心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只相信那一位叫他往前走的神绝对可靠。同样，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人喜欢掌握明天，但是基督徒是知道主掌管明天。所以我常常在想，基督徒如果能够回到信心的简单的例证，那是何等的美好。他把每一天都当成是与主同行，来享受主同在的福分，他都把它当成是一个把自己更多的来蒙恩典的造就，被改变，更合乎主的心意。新约中也有一个人，也是我们非常敬佩的人，是玛利亚。当天使来到他面前跟他说，我给你报大喜的信息，你将会生一个孩子，政权会在他身上，大卫的王权会落在他身上。当时玛利亚还是个童女，他就问天使说，我还没出嫁，哪有这种事呢？但是天使对他说，神的灵要感动，所怀的孩子称为神的儿子，也称为以马内利。那玛利亚当时，你知道，当他答应这件事的时候是要命的事情。在犹太的风俗跟法律的里边，一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就有孩子是可以被石头打死的。一个女孩子的贞操道德都会毁一旦的。但是你听见玛利亚怎么说呢？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仍然对他的未来不可理解，但是他却愿意说，神啊，我愿意听从你。不止玛利亚是这样，主耶稣也留给我们最美好最美好的榜样。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科西玛尼园他做了三次的祷告，他一生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等等，他有能力救自己。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对天父怎么说呢？他说，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美意成就就够了。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你一直说神一定要给我这个结果，信心是说，我把自己的主权都信靠，让主自己来掌管，他给我的一定不会错。什么时候你认为主会安排错了，你已经跌倒。你要记得，主所给的一定不会错。我们学习用信心来接受 主的这个主权的带领。说到信心，它必然带出我刚才所讲的，就有顺服。信心带出的顺服是他的行动。所以呢，很多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曾经被误导过。我们以为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要受许多的训练，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慢慢成熟了，然后他配了，然后我们劝他说，你要把自己奉献。而且我们常常把这个奉献放在一种人思想中的局限里边，我们以为奉献就是什么？去读神学，去当牧师，去当传道。其实在圣经里边的奉献没有这个意味。信心的顺服是什么？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不属我自己，我属于我的主。保罗对这件事深有体验，他在讲福音信息到了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出一个奥秘出来。他说，所以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不是等你信主到了，你很成熟很懂了，你才来做奉献。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基督徒一信主以后，他的起步，或者说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起步，开始一奉献。你还没把自己奉献，你根本无法跟从主；没把自己奉献，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会照自己喜欢的去做事，你会干大事，但是如果你人没有奉献，不对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的人呢，我就跟你共勉的是，很简单而且很容易来讨主的喜欢。有一个我非常非常佩服的前面的圣子，他说过这句话，在每天的生活中来认知是为神的旨意和安排而来生活，这就是奉献的生活。换句话说，我如果今天病在床上，我如果能够很安心的对主说，主啊，既然你这样安排，让我不要唉声叹气，让我不要羞辱你的名，让我在病中仍然让主的旨意通行。你在遵行神的旨意，你在家里带孩子，你不用说我主啊，让我以后本事去做什么大事，你不用，你对主说，今天让我带好这个孩子，让孩子从我的行为言语生活中能够看见是有主在我里边管理我。你已经是一个奉献的人，你已经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有一件我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中间我觉得非常受鼓励的是什么呢？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件美德，他们一听说是主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几乎 都会主动的去参与，像摆凳子啊，擦凳子啊，完了收凳子啊，摆这些摆那些啊。严格的说起来，其实教会没权利安排他们做这个事，没给他们一分钱，也没雇佣过他们，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说，我们在小事上学习中心就是在讨主的喜欢。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你不要以为你不如或者你不及别人，你应该知道的是，主我就用这一个来侍奉你。其实主自己的话语里边也给我们十分十分清楚的引导，他说过有一天他坐在圣殿的财库面前，就是说那里有个奉献箱，有很多财主往里边放了不少的钱啊，当然有一个以前可能有些不好的现象哈，有些人就把钱放的叮叮咚咚像打铃一样的响下去，他自己很自豪。但是主耶稣发现说有一个寡妇，他往里边放了两个小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可能放了两毛钱，结果呢主就出声了，他夸奖说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比所有的人都多。弟兄姐妹，你看见我们服侍主多福分吗？他不是有一个定额要你去做什么，而是你是否把你所有的，把你所能够的尽心的献上给他。那我们就可以很开心的说，盖恩夫人说过这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她在她祷告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她说：“主啊，我巴不得那天见你的时候，我可以对你说，我已经尽我所能的来爱你，讨你的喜欢。”所以弟兄姐妹，我互相鼓励，你不用效法某个人，因为他恩赐比较多，不用效法某个人，可能神给他托付也比较多，但是你只要安依你拥有的那一点点，把它全然的信托主，对主说，这些我都愿意给你，你想怎么用都可以，你要把我放在一边我也可以。那么我们刚才说到，我要讲快一点了。基督徒生命性情有三个特质，第二个是盼望。我们在地上是有盼望的一群人，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是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前对他们说，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就要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基督徒生活中因为有这个盼望，我们就会受许多的检点，受许多的约束。因为世人没有盼望，他们只活在今天，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叫做今天有酒今天醉，他们觉得如果不趁着今天享乐就白活了一遭。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知道说我们短暂的生命因着主耶稣的干预和进来，我们有永远的家，我们有永远的盼望，而且那里是好的无比的。 当门徒们送耶稣到了橄榄山，他要上升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们看着他就这样上去了，升天了，然后有一个天使就出现在他们旁边，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看啊？这个离开你们的耶稣，他，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怎么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弟兄姐妹，我实在告诉你，我每次唱一首，这一首我们刚才唱的主啊快来这首诗的时候，我几乎都会流眼泪。这是我们的心声。我们的盼望在他那里。我们对地上没有多少的留恋，我们最爱的我们的主，他一定要回来接我们。而我们的心是否准备好？今天太多的人的祷告是这样说，主啊你慢点来，我还没准备好，我地上享福还没享够，我儿子还没上大学。弟兄姐妹，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像做事的人那样说，主啊，虽然我今天在这里有你同在，我知道是何等的甘甜，但是我还渴慕的是能跟你面对面，能跟你永不分离。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必须互相提醒，我们不是在今天地上怎么成就什么获得，我们是能否准备好见耶稣。我相信太多的人的心里的祷告是让耶稣伤心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对他说，主啊不要来呀，我还没好啊，那让他的心多伤啊。当保罗讲到我们等候耶稣的这种心态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我把你们好像一个少女配给耶稣，你们应该是像心腹等候耶稣回来那样的迫切才对。求主把这个盼望重新点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地上许多的东西都过去，但是让主回来这个盼望成为我们心中一天比一天强烈的呼求。彼得被人称为是一个盼望的使徒，他在他的书信里边多次的来鼓励我们。他说，我写这些信给你们，是要让你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要得着在末世显现的救恩。随后他就很语重心长地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记得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就是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滋养许多的罪。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进入末了一个的四词，就是在爱中的生活。彼得劝我们要彼此相爱， 那么这个爱在爱的使徒约翰的话语里边也给我们很清楚的鼓励，他说你们本来不懂什么叫爱，但是呢是耶稣先来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然后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爱，并且因着接受主耶稣，这个爱就到了我们里边，我们有爱的生命，以前是没有的。然后呢他不只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他也给我们很清楚的榜样，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照着我向你们所行的去对别人行，就是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如果爱我就必定会遵守我的命令，并且如果你们能彼此相爱，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弟兄姐妹，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愿意用这些话语我们互相鼓励，我们必须因信而胆敢往前迈步，我们必须因着盼望激烈的热切的呼求主的回来，警醒祷告，谨慎自守，我们因着主的丰富榜样和生命，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主不止在临走的那天晚上来洗门徒的脚，主更是在他复活以后继续彰显那个爱的奇妙。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三次否认主，他自己非常的羞愧，但是主复活以后向他显现是什么呢？我有时候读到那一段经文，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讶和感动。你想想，如果我是彼得，我曾经否认主，背叛他，但是主还回来找我的时候，我心里会想什么？我们也许会说，主啊，你打我一顿吧，因为我太不像话了。我们甚至会说，主啊，你骂我一顿吧，你骂了我会舒服。但主都不做这些事，甚至主不跟彼得说，你给我好好立志，你以后要怎么对我？主不说这些，主就很简单的一再的提醒彼得说，你爱我吗？你还爱我吗？结果彼得没胆量像以往一样拍胸脯的说我爱你，而是说，主啊，你知道我对你有情啊，我虽然很愿意，但是我自己持守不住啊，若不是你的恩典保守，我怎么能够爱你呢？因着他对主的爱的恢复，主给了他一个极大的荣耀，他最后能够为主殉道。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跌倒，我们都有失败，很可能我们今天还在某些的失败里边，但是我巴不得说你能听见主仍然在问你，你爱我吗？你只要有这一点向着他的爱，他会成全你的心愿，他也会把你改变成为荣耀他的器皿。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在你面前 对你有信心有顺服，让我们懂得不管前边的日子有多长，我们渴慕你自己的回来。主，也不管地上有怎样的风波起伏，让我们相爱的心不要减少，而且这个爱是因着你先爱我们，是因着我们爱你而能够维持下去。主啊，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可以这样自由地来聚集。主啊，就使用我们来成为你自己见证的灯台，做工在我们每个属你的儿女身上，让人看见我们真是属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